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这一期节目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公告哈，我们要把之前我们讨论了很久的一个小计划给大家公布一下。
没错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时候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准备进行的新尝试。这个尝试呢，相信很多听众应该都非常熟悉啊，就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这个直播哈。我们决定风投圈这个节目，我们去勇敢地闯入这个直播大潮啊！我们在视频号里面去进行这个直播。那我们直播的这个内容哈，跟我们平时的播客节目会有什么区别呢？这个还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差异的定位的哈。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呢，我们会有几个板块的一个区别跟我们的节目。第一，我们在直播当中呢，会来回答听众们提出的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在我们的知识星球的会员群组里面来收集这些问题，我们在直播当中会来进行回答。那第二个内容直播的方向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嘉宾对谈。因为我们风投圈的播客节目一年只有12期嘛，每个月一期，其实给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嘉宾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对谈的内容的空间是比较小的。但其实现在我们也发现周围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呢，他们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认为直播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参与方式哈。第三点呢，就是内容的时效性。其实我们风投圈节目呢，在制作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整个逻辑的完整性的，我们的时效性并不是第一的追求，但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听众呢，其实对于一个话题的时效性还是比较关注的哈。那对于这种时效性比较强的话题，那我们可能会选择用直播的方式来给大家分享和探讨，因为好像我举个例子哈，像上半年特别火的这种ChatGPT 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如果说风投圈再去做这样的节目，那都到下半年去了，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都已经大家都讨论完了，你们才做这个播客，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没啥意思。那好像以后这类型的那种当下特别火热的话题，其实我们就可以用直播的方式来去给大家来进行分享。所以我们这个风投圈的新的直播尝试呢，会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哈，七月份开始，暂时的频率跟我们的播客节目一样，还是在每个月一场。然后所以我们下半年来做这个新的尝试，如果说跑得很顺，大家特别喜欢，那我们明年再考虑把这个直播的规划常态化，甚至去增加它的频率。因为我认为可能直播增加频率会比咱们的这个节目要更加的容易一些。那我们的第一场的直播呢，我们会是一个Pilot， 就是一个尝试的一个第一场。那第一场我们会先只针对我们知识星球的会员，那这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的知识星球会员群组有个云聚会，就相当于是我们会员的一个线上聚会哈。应该有很多的听众都很希望加入会员之后跟我们有聚会的机会。那大家也在不同的城市，对吧？我们在北京办的聚会，在上海的人就说，哎，那你为什么不来上海，对吧？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第一场大家都能参加的线上哈，我们后面再去办那些线下每一个城市本地的这样的一些聚会。因为我们对流程还不太熟悉啊，我们两个人其实之前都没有太多直播的经验，我们只面对会员的第一场直播呢，也是我们一个先从我们的内部的粉丝群开始来去调试一下我们整个感觉啊，包括我们整个流程啊，对吧 ？Real， 你现在知道怎么做直播吗？你应该也没什么经验，
没搞过，还不知道，得试一下。
对，所以第一场的内容当然就是我们的会员给我们的问题，我们来在第一场的直播当中来进行回答。大家可以在会员群组里面给我们提的问题呢，包括说整个所有泛商业的问题，无论你在创业还是在职场上，还是关于个人的投资理财，只要是你感觉我们能回答的，你都可以在直播之前，我们会在我们的知识星球群组里面来收集大家的问题，然后在直播的当天来去回答。具体的时间安排我们就在群里面进行通知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尝试直播这个形式呢，也是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个反馈。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我问到，我说你们拉不拉微信群，哎，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的节目一直没有拉过微信群？我们其实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多人提到的一个刚需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
对，我们现在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有专职来时间来管理这个群嘛，而且我们现在你也知道微信一个群只能放500个人对吧，我们现在付费的会员朋友们都远远不止这个数了，也一个群也装不下，所以我觉得从管理和这个实际的利用效率来讲，肯定还是说希望有一个更加结构化的这个场所来管理，这个我们选的就是知识星球这个平台嘛。那它这个平台它有一些自身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知识星球里面，我们之前很多年都有向这个主播提问的这么一个功能，对吧？也是我们的特色的会员的增值服务。但经常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只能单对我或者对你提问嘛。那有时候可能那个问题我不一定适合回答，但你可能更适合回答，或者是反过来，这个时候就很麻烦。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会员朋友们的这个提问都集中搜集起来，然后在直播里面逐一回答的话，一个是我们可以更选择更好更适合回答那个人来回答他，然后就是这个实时性也好，他这个内容的这个我觉得有趣的程度应该也会比我们在群里面打一个文字要更加好一些。
没错，所以我们综合的考虑呢，发现我们的第一场直播的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和话题就是回答我们群组内会员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直播未来不会仅仅只能是由会员来去收看哈，但是无论怎么说，如果说大家想向我们提问，让我们在直播里面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只会在星球会员当中搜集，然后我们的第一场直播也只会面向星球会员。当然未来第二场第三场我们如果跑顺了，可以面向所有的听众，到时候我们会再跟大家进行一个更新和通知，但反正第一场直播我们就用于一个会员的直播答疑啊。知识星球这个平台在我们风投圈的节目里面就充当了很多很多个微信群的一个汇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就不会单独再拉任何的微信群了啊，因为是想跟大家交个朋友，对吧？跟大家有一个更多互动的一个方式。我们的知识星球就是199，而且是一次性付费，不用续费，不限时哈。能跟大家交个朋友，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不想拉微信群，就我们把一个大的几千人的知识星球的群组拉起来，就相当于是设置一个小小的门槛，能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啊，就仅此而已哈。所以我们其实把知识星球当做一个我们的听众的一个社群来去使用。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做的一个预告哈，希望大家支持。
那如果希望参加我们第一期直播的朋友们呢，还不是会员的朋友们，可以赶紧去微信搜索风投圈的公众号，去加入我们的这个知识星球的会员，然后等那个会员群组里面的通知，我们会在里面通知具体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
好的，我们今天是一期跟创作者相关的节目，其实这也是我们风投圈这么多年的一个传统哈。我们每年会有一期咖啡的节目哈，我们每年也会有一期跟创作者相关的节目。我们之前聊过的跟创作者相关的节目哈，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可以先回顾一下，我们跟花总聊过 B 站，然后我们去年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也在做视频的创作，那我也聊过一批跟视频创作相关的节目，然后我们还专门聊过创作者经济，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去聊的，然后我们还聊过一些专门快手的节目，然后我们还跟抖音的高管也都对话聊过跟抖音相关的节目。哎 Will 你听下来，我们聊了这么多期，还有什么漏网之鱼没有聊到的，在这么多的大平台里面？
还有这个著名的小红书，我们一直没有提到过。
没错，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就聊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小红书，第二部分我们去聊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最新崛起的内容平台，也就是微信的视频号。那我们先从小红书开始哈。那小红书这个平台，其实我对它的一个好感和一个使用，其实是来自于我观察不同内容平台的一个视角啊。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观察和分类不同的内容平台的。有一些平台它更适合一些带有作品感的内容，而另外一些平台呢更适合一些生活感更加生活化的内容。那什么叫作品感呢？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都比较了解哈，就是说风投圈的播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其实是一个作品感比较强的一个内容，对吧？我们现在的内容呢，如果说讲出来的干货不够呢，其实用户都会抱怨了，对吧？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对于 风投圈节目它的内容其实有所期待的，它的期待就是说你的所谓的干货，对吧？你更像一个作品，对吧？包括我自己在得到它会有一些课程，最近我的一个在得到的新课程也在准备上线，那在得到上的课程那当然作品感就更强了，对吧？那哪怕我在去年开始尝试的一些视频内容，其实它也是偏一个作品感。什么叫偏作品感呢？就是你在思考，哎，你的逻辑完不完善，你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对吧？那你在创作的时候你会更关注这些部分，那其实你就在创作一个作品。我认为作品感对创作者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要能给观众提供一种作品的话，说明你能创造一些价值，你能创造一些所谓的让他学到一些东西或者感受有所收获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价值感。哎，但是这里面问题来了，你感觉你作为一个听众，你更喜欢去消费作品感强的内容呢，还是你喜欢去消费更多生活感比较强的内容？因为其实很多的播客它跟我们不一样啊，同样是播客，其实也有那种生活感很强的播客的。
就个人来讲，我肯定还是喜欢就是制作过的这种节目嘛，因为可能有一些明确的需求去听。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他是需要那种陪伴型的，有一些这种很有比较强的代入感的这种作品，就是生活感会比较强一些，陪伴感会比较强一些的，其实也有它的市场。
我觉得其实现在反而我觉得在播客领域里面，生活感强的、陪伴感强的、情感属性强的播客，说不定比我们这种商业类的播客，它的未来的发展空间要更大，对吧？因为其实我觉得需要这种陪伴的听众的数量还是更多的。这一点呢，其实这种感受在我去开始使用小红书之后呢，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哈。就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也在学习使用这个小红书嘛。你在小红书上你会发现，一个人随手分享的内容，但是它是非常真诚的，跟生活直接相关的，它有可能效果会好于你精心策划过的内容。就你可能精心策划拍了很多照片，对吧？凹了很多造型，但其实你会发现你随手发的内容会效果更好，比你精心策划的。我相信如果听众里面有经常发小红书的朋友，可能你们也会有类似的一个感受。其实小红书团队也是鼓励大家去进行一个生活化的分享的，就不要去长篇大论，也不要去讲那么多所谓的观点，对吧？因为它很明显在产品上做了一些限制哦。Real， 你看它有一个文字限制，在小红书上你的文字不能超过1000字，就你不能长篇大论，
不欢迎长文，对吧？
对，如果想写长文，那你请去发公众号，对吧？你别在小红书。然后呢还有一个限制，叫做它不能用电脑来发帖。如果你要用电脑发呢，你可以发视频，因为有些视频你确实是在电脑上你要剪辑，但是如果你发的就是图文内容，那是不允许用电脑来发的，只能用手机发。因为小红书团队会认为呢，如果你要用电脑发，那就变成了一帮专业人士，
你有编辑过的，
对，你就可能雇了团队给你去编辑。
但这个也只能就是在叫什么来的，就防君子不防小人嘛，就是你还是可以复制到手机上然后再发。
对，这可以，但是它至少增加了你的这个难度，
对，有小小的一点门槛，
没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要让普通人也能够对他的生活进行分享。就好像如果一个普通人你要分享你的生活的时候，你的最正常的最符合一个用户使用习惯的做法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拿出你的手机啊，先拍个照，对吧？记录一下你看所见所闻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旅游啊还是干嘛，对吧？然后你再加一些文字去介绍一下你这个图片是干嘛的。那它其实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形态给到你，对吧？你就不能去进行长篇大论的排版，对吧？好像我们有时候发公众号那个图片要用什么样格式啊，对吧？它要放到什么位置啊，对吧？都会精心策划一下哈，那个公众号
金句安排在哪里，对吧？还要打加粗高亮什么的。
然后大家如果发现其实我看过一个有10万点赞的小红书帖子，它的内容特别简单，就是有一个人随便发了一张图，然后加了一句话叫做请推荐一个打破信息差的播客，大家跟帖推荐，在评论区跟帖推荐，就这么一句话配了一个非常random 的非常随意的一张图片，然后下面的留言哇，几千条几万条，就每一个人都在留言说啊，哪个播客我觉得好啊，哪个喜欢， 就成为了小红书上的一个点赞的一个热帖。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帖特别好呢？是因为这里面有挺多人也推荐了咱们节目哈。
感谢感谢感谢推荐我们的朋友们。
对，所以我们的 有一段时间那个星期啊，就是那条帖子火的那个星期呢，很多我们的关注粉丝是从那个帖子当中过来的。对，所以我们就会思考这个问题，哎，小红书上火的这种帖子其实也不是什么长篇大论，就是一句话啊，大家来推荐。
它更加的这个早期的 UGC 那种更加 organic， 就更于就是自然的那种流量的产生，这个还是在现代的社交平台里面还是比较稀缺的一个特质。
没错，所以这个其实是我比较喜欢小红书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的一个素人和一个大 V 在中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就好像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例如说旅游景点，就是说我可能现在今年那个国门开放了，我想出去旅游，对吧？那我去查一个小众的旅游景点，例如说日本的温泉酒店，我随便举个例子，那我可能就会搜这个日本温泉酒店，那我就会搜出很多人的一个分享。但其实这个人给我的分享，他是一个知名大 V， 社会名流，还是说一个普通人，他分享的这个温泉酒店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我要的是这个酒店的内容，我想去了解，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素人在上面做一些分享的话呢，其实可能他的粉丝不一定很多，但是他某一篇帖子可能会经久不衰的在上面能获得点赞。就好像我经常搜到一些16年17年的相关的一些温泉酒店的帖子，对吧？那其实他一直会获得点赞，甚至现在还有个过万的这样的点赞和收藏。那所以其实在上面一个毫无知名度的素人也能通过产生对于社区非常有用的这样的内容获得很多内容的反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些内容它的点赞并不太会转化为你这个人的粉丝，不一定啊，因为我想看的只是这个内容好不好，不一定就要关注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其他方面我可能就不一定会很 care， 对吧？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你看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生态之下，小红书就变成了一个对素人相对友好，因为你发的内容只要有用就会很多人点赞。但同时呢，对于大 V 来说他不一定那么友好，是因为对于大 V 来说，他如果发的那个内容相对没那么吸引人的话，可能他也只能得到跟他粉丝量不一定成正比的一个点赞。例如说我经常看到几十万的粉丝的小红书博主，他发一条帖也就几百个点赞，可很有可能一个几百粉丝的博主他发了一条真正对社区有用的内容，他也能得到几百上千的一个点赞。所以你的这种社区生态，你认为它是一种更健康的生态呢，还是它跟一些所谓的大 V 的影响力更高的这种社区比，它是一个更好还是更不好的一种生态，在你看来？
这个好和不好肯定要看你的出发点是谁啊。如果你是大 V， 你肯定觉得这种方式对你非常的不好，对吧？但是从对平台的角度来讲，它这样可以杜绝以前像这个微博也好，知乎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有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这种头部大 V 对平台来讲它有极强的话语权。那这样的话，可能比如说你流失了一个头部的大 V， 对平台来说可能是个比较大的损失。其实你看像小红书也好，包括抖音也好，它其实在这一点上它都是以说我不以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体为核心，而是以那个内容单品本身为核心来做分发。有各种各样的好处。第一个是说降低了创作的这个门槛，对吧？你是个素人，诶，那个是谁说来的，每个人都有那么三五分钟是可以闪亮一下的，对吧？就其实它就有点那个感觉在里面，就是你平时一个素人可能也没有多少人关注你的日常的什么东西，但你可能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发了某一个分享，是很真实的，然后刚好被平台的这个算法捕捉到了，那你可以就那篇内容的单品可以获得足够的转发和这个曝光嘛，对吧？这个对平台来说也是更加友好的嘛，因为这样的话就有个巨量海量的这种所谓的小 V， 对吧？可能都不是个 V， 就是一些素人，然后他对平台没有什么就威胁嘛，然后平台又可以很好的给他导到一个内容的激励在里面，他觉得哎感觉挺好的，我是一个 nobody， 但是某一天因为发了一个小小的内容，竟然引起了可能几十万的这个上百万的关注，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成就感。所以我觉得生态是更好的，然后对平台本身来讲它的威胁性更小，对吧？ 这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大 V 可能能够接一些私单什么的，因为真的也不会有人接的私单嘛，还是要靠平台去给你分发流量，这样才有机会嘛。所以商业化的角度来讲，肯定也是对平台更加友好一些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观察和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哈？我先说这个结论。对于一个内容平台而言，如果它是与人和人的关注关系作为它的核心的话，它的变现效率是不如以内容作为核心的平台的。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来梳理一下，以人和人关注为核心的平台有哪些呢？最典型的就是最早的微博哈，大 V 这个词就是在微博上衍生出来的，对吧？所以微博大 V 就是关注他的人多嘛，所以他叫大 V 嘛。那第二个很典型的平台呢，是以人和人关注为核心的话呢，就是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对吧？那你看微信公众号，其实最近两三年为什么没有太多人在去进行更多的创作了，就没有什么新鲜血液冲进来了，是因为人和人的关注的关系呢，已经固化了。就微信公众号的那些粉丝多的公众号，他可能依然粉丝多，但是你后面粉丝少的人，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和人的关注关系，你平台是没有办法通过什么内容的分发机制让一个新人进行一个后来居上，或者说给他更高的一个新人的一个发展空间，很难做到，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新人就不愿意进来了嘛。那这是第二个平台。第三个平台以人和人关注为核心的，当然就是快手了，对吧？有一段时间快手的辛巴是快手上的第一大 V 啊，他的一个人的电商的 GMV 就能占到整个平台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我听说，对吧？它非常的高，它一个人的私域它能够跟整个平台来进行抗衡，对吧？是因为辛巴的粉丝太多了，对吧？所以他就把这个平台可能都能绑架。当然后面快手就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下去，所以快手也慢慢的在抖音化。所谓的抖音化就是把分发权，流量的分发权更多掌握回平台手里，而不要被某些大 V 所绑架。那天平的另一端以内容为核心来进行分发的话，最典型的代表当然就是抖音了。除了抖音以外，那就是小红书了。就无论你是有多少粉丝的一个大 V， 你发一条帖不一定你的粉丝都能看到哦。因为大家如果刷小红书很多的话，大家会意识到小红书的关注页和推荐页这两个页面，首先你打开默认的是推荐页，那你要调整一下才能调到那个关注页。而且呢，推荐页上给你推的东西呢，可能都是你喜欢的，琳琅满目，对吧？那你挪到那个关注那边，说实话也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哈。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听众刷小红书的时候会专门去刷一下关注，还是说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们一样哈，只刷推荐为主，对吧？推荐的哪些好看的，那我就看哪些就行了，对吧？我又没有关注某一个人发的那个内容，其实并不是我最感兴趣的，我可能真的是特别有空我才会刷一下我的关注页。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平台就掌握了这个流量分发权，平台觉得你的内容好，我就可以分发给更多人看，任何人相对公平，不会因为你是大 V 你就一定东西就会所有人都能看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天平一端是叫做人和人的关注关系，一端呢就叫做说平台通过你的内容去判断你这个内容好不好，不管你粉丝多少啊，一个粉丝两个粉丝你也可以爆一条新的内容出来。这两种的状态下，在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以内容为核心的平台它的变现效率远远高于以人为核心的平台。哎，这个现象我认为是一个挺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还是说你看全球的互联网巨头这个规律是不是也成立啊？你觉得？我感觉好像全球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刷油管的时候，我发现油管基本上也是靠算法来推荐内容的，对吧？
嗯，对。但油管它可能不太适合跟这种小红书也好，抖音这种更加偏向素人的社交平台去比，因为油管它还是更加偏向那种作品感比较强的，至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是这样。他们当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开始推各种那种叫 shorts， 对吧？就是短的那种视频去跟抖音抗衡嘛。但是你说到底以这个兴趣流这个来推荐做算法推荐，本质上还是抖音把这个事情搞起来的嘛。 所以像国外的其他几家，现在我觉得做的也不是特别好，特别是我是那个重度的 Twitter 的用户嘛。Twitter 其实这一点上就一直是被人诟病的，因为它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以人为关注那个为主的，就是你关注了谁，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发的内容，然后按时间排序，对吧？后来他们改做这个按这个算法推荐，但是就招来很多这个非议。因为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算法推荐做得不好，那你还不如去按这个关注关系去给用户推荐内容。但是这一点上，我觉得在国内的几家大平台上，好像是这个问题几乎已经被解决了。
中国人解决这些算法问题还是很擅长的哈，因为算法问题它就是数学和计算机嘛，就这个咱们中国人还是很擅长的。
对，反正就是从这点，从现实的结论的这个角度来看，肯定就是说还是以内容推荐流的它的商业价值和变现能力，它是应该有数量级的高于过去的那种订阅关系的那种流嘛。
对，那我们会发现订阅关系呢，肯定就会更加的去助长，创作者的这个私域，因为大家知道了哈，这个快手就是一个以私域而著称的一个平台嘛，对吧？辛巴里面有大量的粉丝，其实他都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吧？他都可以跟平台去叫板的。那在微信当中也产生了大量的类似微商啊，例如说私域的微信群啊，这样的一些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呢，说实话，微信和快手面对这样的商业模式，平台是捞不到太多好处的，平台没有在这里面赚到太多的钱，都是这个拥有私域粉丝的创作者赚到很多钱。所以如果你从创作者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他的角度就会跟从平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不太一样。从平台视角看，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它肯定是平台来掌握分发大权的这种内容推荐流模式会比粉丝关注模式对于平台更好，因为谁掌握了流量分发大权，谁就能从流量的变现当中分得一杯羹。但是对于微信和快手来说，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如果创作者把粉丝沉淀到私域，他在私域里面怎么变现，平台是分不了那杯羹的。啊，我觉得快手后面意识到这个问题，快手已经在不断的抖音化，但微信可能它的家底更厚，它的变现方法更多。直到今天，微信对于私域里面赚钱的这样的一些商业行为呢，可能微信能赚的钱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微信支付的1/1000的那个支付手续费，但是其他的流量分发的钱微信其实没有赚到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从创作者的角度和从这个平台的角度，他们看重的东西不一样，它里面会存在一定的博弈关系。哎，就是说可能创作者是更喜欢这种私域更强的，粉丝关注属性更强的平台。所以我们最近跟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其实他们如果他是以创作为他们的主业，希望后面去接一个变现方式，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去年在创作者经济的节目里面讲过嘛，很多人现在的变现方式不一定是靠广告了，是靠内容获客，某一个他自己提供的服务或者产品来进行一个变现。如果是这类型的创作者的话，其实他就会很适合去使用微信这个平台，因为他导进来之后，他不用再给平台额外的多次付费。但对于抖音和小红书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每一条内容都是要单独分发的，你每一条内容如果不够好的话，其实你就得不到那么多的用户的关注了。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每一次都能掌握这个流量分发的大权，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商业效率就会更高。哎，但我们分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创作者在小红书上就活得很辛苦，或者在抖音上就活得很辛苦呢？他就没有办法像私域的那些创作者赚的钱那么多呢？哎，但你会发现，如果你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呢，这个结论也是不对的，因为你基本上听很多人说，很多人也会告诉你，其实现在抖音给到这些创作者的商业化的空间也很高，在小红书上接广告的这样的很多的创作者也能赚到钱，而且是不少的钱，可以让他们可以实现财务自由的钱。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反，看似相反的现象在发生呢？这些平台不鼓励私域，你不能沉淀，但是同时平台掌握了它的这个流量分发权，但在这个情况下也不影响到小红书上的很多创作者照样能接广告，照样能 赚很多的收入。为什么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如果你感觉你从你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头脑风暴一下，先别着急说答案，但你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
抖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明显，就它的基数足够庞大，对吧？就是它只要给你一点点的这个流量的分发，你就去争那个，你都不要做到那个品类的 top 1， 你做到那个品类的可能 top 5或 top 10， 你都有机会吃得饱饱的，对吧？对小红书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他们是个什么情况，因为照我理解小红书的这个日活月活好像也数量级没有那么高嘛。
小红书的日活可能也接近一个亿了，就有可能我们上线的时候它已经超过一个亿的日活也是有可能哈，一个亿的这个水平上，那抖音当然是在七八个亿这个水平上，对吧？那确实抖音就等于了中国互联网的几乎是全部，对吧？那所以抖音我觉得是比较好理解，所以虽然平台每一次都掌握了你的内容的分发大权，但是只要你被平台看上，那你这个内容的影响力还是足够大的，就动辄就几百万次播放，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给了创作者很大的压力，就如果这次创作不好，那可能平台给我的流量确实没那么多，我哪怕积累了很多粉丝也没用，给了我压力，但我这个压力之下，如果我能保持我的创作水准，其实这个回报确实还是非常的可观，这个是抖音的逻辑。那我们来看小红书这个逻辑哈，小红书的逻辑呢，我觉得我们要把它分成两类这样的创作者来看。第一类创作者可能是小创作者，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素人。那对于素人来说，因为他有一个可能性，就在于说他虽然粉丝不多，但是他发了一篇帖子，如果他发得好，能够满足用户需求，这篇内容是有可能可以爆的，千赞万赞，对吧？都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消费品牌，尤其是新消费品牌，他就会去用一种试错的心态来去投放小红书的素人，而这个现象甚至被行业里的很多人媒体或者多分析的人总结成了一个词，这个词叫 KOC。 这个词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很熟悉，经常听啊，这个词最早是从 KOL 演变过来的， KOL 是 Key Opinion Leader， 就是说意见领袖，那意见领袖它听起来就更像大 V 嘛，对吧？
对，你得是个领袖啊。
你得是个领袖，对吧？你得是靠人物，对吧？
对，
对吧？让我们想起了微博大 V。但你说 KOC 这个词，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KOC 这个词是从小红书上崛起的，这个词第一次被用就是用在小红书上。 KOC 的意思就是 Key Opinion Customer， 消费者当中能提供关键意见的人，他不是领袖，他只是个消费者。但是这个素人有可能可以提供一个跟他的身份和影响力不匹配，甚至比他的影响力高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会被很多的品牌，尤其是新品牌和 real， 就是说那种新消费品牌刚融到资刚起步的，他没有那么高的预算，他的预算有限，但是他又想做营销又想做种草，那他的策略与其去买大 V， 他不如就去赌一些这种 KOC， 赌一些这种素人，反正可能一篇就一千块钱不多啊，我赌二十个跟我的目标人群符合的这样的素人，因为他虽然是个素人啊，但他可能也发了一些内容，有他的一些定位，有人擅长美妆，有人擅长衣服，对吧？有人擅长旅游，他可能就是有一个一千个粉丝，八百个粉丝，对吧？啊，这些都叫素人，但他对于品牌来说，他是一个以小博大的一种心态去尝试。
对，我只要赌二十个，花两万块钱，只要有一个爆了，我这个回报远远超过两万块，对吧？
而且我可能两万块钱在别的平台，对吧？我投个微信公众号，我投个别的平台，可能那两万块钱能投的也就是一个
腰部以下，
腰部以下，对吧？
对。
但其他的平台没有这么多的素人在发帖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铺垫了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基础，就是说小红书是一个鼓励素人和对素人友好的生态，而这种生态会使得很多新品牌特别喜欢在小红书上进行试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小红书很吸引到很多品牌来种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二十个人每人一千，我就投过两万块钱，但这两万块钱会给我带来惊喜，哪怕我再多投一点，我投到五万块钱，我投五十个，这个惊喜总会有嘛？这五十个人里面总有一个人写得好的嘛？
我觉得这个对品牌方来讲有一种那种买彩票的感觉，你知道吗？买那种两块钱的福利彩票，我买他个一万张，能中个小奖，可能会回本，对吧？但是如果能博个大的，我就赚了。
没错，因为种草这件事情，没有人说一定要是社会知名人士或者意见领袖才能给你种草的。因为种草这个事情它不像是分享观点，对吧？啊，我对中国经济有什么看法，我对中国创投行业有什么观点，这种所谓的观点呢，可能只能由意见领袖来提供。但是我生活当中我喜欢买什么东西，这个有什么好去听意见领袖的呢？肯定就是真实的消费者，素人真实的感受对我的影响会更高。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去日本想住温泉酒店，那我不一定是需要什么大咖住过这个温泉酒店，我觉得有人真实的给我分享这个酒店我就 OK 了。所以说白了，对于品牌方来说，它是一个成本不高但是可能效果超过预期的一种营销方式。所以种草这种方式就在小红书上流行起来，我觉得背后的核心原理在于这个地方。
诶，其实这里可以稍微再深挖一点，就是消费者就是用户哈，小红书用户去看这个事儿的他的心理逻辑是怎么样子的。就种草这件事儿本身是有一个信任的问题在里面的，你觉不觉得？其实像我觉得 B 站和 YouTube 都有这个类似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知道那个这期内容是广告主赞助植入的，对吧？是恰饭视频，然后你会天然的会觉得，诶，你这个说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中立和这个客观，那就会对事情打一个问号，对吧？但你说一个小红书的这个素人拿了一个2000块钱，他不能昧着良心把自己给卖了吧？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好像还要小一些。
我觉得这里面呢，不仅是素人和这个作品的区别啊，它更多的也是一个社区氛围的一个问题。在小红书上呢，社区氛围呢，大家都是觉得分享买买买是很正常的，分享我日常消费就是我这个社区本身应该做的一件事情。真实啊，因为我真的在消费啊，我真的在分享啊，对吧？我真的觉得好用啊。他拿钱不拿钱可能他都会这么讲，所以这个区别没那么大，所以就不会因为可能那篇文章他确实是收了1000块2000块的，但是1000块2000块我收了我给你写，和我不收这1-2千块，我可能平时也会分享别的我觉得好用的东西。
对，因为你给的也不够多嘛，不至于，对吧？像那些什么 B 站有些大 V就是经常看到那个弹幕就会说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对吧？就这个他指的是广告主嘛，然后就会讲一些大家都知道你在扯淡的话。但是如果你是收了那2000块钱，我觉得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这还是相对真诚的，对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相对真诚的。所以我觉得当然这里面还有别的问题的，就是社区氛围呢，其实确实小红书是远远好于 B 站的啊。就是我会发现呢，因为我在这两个平台都有发布一些我的内容，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就是 B 站的戾气会比较重一些。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我，因为我经常会分析一些商业模式，分析一些公司。我在分析一个商业模式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是倾向于分析它做得好的地方。这个跟我作为投资人的一个心态有关系，因为投资人是要看机会的。我要看他的做得好的地方，他有才有投资价值。如果他做得不好呢，肯定我也应该分析。但是说白了，我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说，他做得不好呢，我分析来对我没什么卵用，说实话，对吧？对吧？我又不是一个喷子，对吧？我去每天喷他有什么不好？所以我的内容呢，大概我觉得可能是7-3开，70%可能我是去分析做得好的，30%呢，我可能是分析做得不好的，大概会因为我的这个倾向性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会发现，在我那70%分析他做得好的时候呢，在 B 站上通常就会是得到你肯定收钱了，呵呵，你肯定拿了好处的。
对。偷偷的掐了饭，对吧？其实没有。
如果一个社区觉得你分析它好，你不去思考说这里面是不是做得好，有什么东西确实是值得大家学习或者大家去思考的，而是说，哎，第一反应说你拿好处，你收钱了。
对，不论对错，先看立场这个事儿其实是问题蛮大的。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好像有这种趋势在里面，
这个是 B 站的一个通常的状态哈，就你拿好处，你收钱了。那你在小红书上发现这种评论会少很多。小红书上看到别人分析为什么做得好的这种视频啊，通常来说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我应该如何也能做得好。诶，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不是说小红书用户就能去创业啊，就能做一个什么品牌，不一定，但我只是说啊，总的来说，小红书看到别人在分析一件事情好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我如何自己能向那个好的生活，那个好的东西去尽可能的靠近。
对，这个氛围太好了，
对吧？不是说他一定能创业，但我只是说他总体的倾向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不一定是创业，有可能是分享一个旅游景点，分享一个好用的商品，这种东西都是所谓的我们称为好的东西，生活当中美好的一面， 或者说我分析一个商业模式它好，也是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它也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它对于美好的东西的第一反应不是说你说这个东西美好所以你收钱了，它第一反应是哎，这个世界上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也想向这些美好的东西靠近。例如说如果说有人炫富，那他可能就会说哎，我自己也要多赚钱哦，我怎么努力能多搞点钱哦，对吧？这个就是
对。来问一下你那个包是什么牌子的
如果我们再往下挖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可以挖得很深，就为什么这两个社区它中间的这个差别可以很大。这个是第一反应，这是骗不了人的。任何人看到一个东西，哪怕他讲的东西是类似的内容，哪怕他看到的那条内容是类似的，他的反应在两个社区里面可以非常的天差地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有更多思考的话，可以给我们进行反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当然如果说我们要挑起性别对立，他就会说哦，小红书是女生多， B 站是男生多，性别对立，就是女生更加友好，男生就更加有力气。但我们不希望用这种很简单的性别对立来去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简单，而且它没有那么粗暴，它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或者更细节的一些问题，例如说在产品设计层面，例如说在整个氛围的营造这种层面，对吧？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只是很简单的归结为哦，一个是女生多，一个是男生多，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哈。那所以我们把问题抛出来哈，扯远了哈，我们比较了一下这两个平台，那我们还是回到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创作者的这个视角当中，我们说到了素人在上面能得到一些品牌的青睐，能够有一些对于可能一个非专业的创作者，他不是一个全职工作，他能够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零花钱，对吧？这也是小红书在鼓励的一种氛围，因为你得到一些额外的零花钱，虽然不是很多，但对你是一个正向激励，你就可以不断的去创作了，给平台提供更多的内容。那问题来了，那些真正做成了粉丝量很大的，在小红书上几十万粉丝的这样的一些大 V 来说的话，他会不会因为这种情况他相对来说赚钱就没有那么多呢？会比同样的粉丝数在别的平台上他赚钱就少了呢？因为我们刚刚不是分析的这个平台对于素人特别青睐吗？对素人比较友好吗？在别的平台上素人是接不到广告的，在这个平台上素人至少虽然是一两千不多，对吧？但至少他有机会，对于粉丝量大的人来说反而就不友好的。其实这个问题又不是这样子哦，对于粉丝量在小红书上大的人来说，他也得到了很好的变现机会哦。为什么？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点在于说，大品牌像国际大牌这样的广告主，他是没有空去投放你这些素人的。
我一个欧莱雅投了个2000块钱的 UP 主，他应该没法交差吧，在内部。
他没法操作这件事情，就是他这个钱花不出去，你知道吧？
我要投20万，那得找多少个人？
对啊，如果对于欧莱雅来说，他投一个100万的这种市场费用出去，那些1000块钱的人，他得找多少个呢？而且你说实话，你让这些1000块钱的素人去发他欧莱雅的广告，这也是对于这种品牌方来说，人家也是
就调性有点问题的，
很难去做这种决定的，因为人家是个大品牌，不能跟你素人站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哪怕欧莱雅的市场部总监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节目说了，对吧？你的这个几十万粉丝的这个小红书大 V， 实际上它的效果，如果说它的粉丝量是一个几千粉的100倍，但它发一篇帖子的价格可能也是100倍啊，但它实际的效果很有可能不是100倍哦，很有可能只有10倍或者5倍哦，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机制，对吧？大家理解我们刚刚说那个机制，就是为了来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哪怕你是欧莱雅的市场部总监，你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可能大 V 他不一定是那个这么值回这个票价的，但是你依然在小红书上还是会投那些几十万粉丝的大 V。
对，大 V 含泪把这个钱给收了
对对对，一个是品牌调性，一个是实际操作和落地的难度，对吧？因为大 V 通常来说在小红书上的大 V 肯定大家都能想象嘛，生活调性特别好，图片调性特别好，对吧？其实是一个质感很好的一些博主，所以他跟大品牌之间的调性更匹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你怎么能让一个大公司去找那么多的素人呢？他怎么找得过来呢？
就算用 agency 也要把 agency 给累死。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他就只能从这些典型的大 V 对吧，几十万粉当中，可能从十个五十万粉里面挑一个，这个事情是可操作的，但是要挑出什么一百个五千粉的人他操作不了对吧，这个事情。所以呢，虽然我们都可能心知肚明，在这样的一个内容分发为核心而不是粉丝关注为核心的平台当中，投大 V 有可能，如果你纯粹从理性的计算来说，它不一定是合理的，因为它的价格可能是别人的100倍，因为报价通常还是跟粉丝量相关的，因为这个粉丝量毕竟是一个报价最好的依据，你有50万粉丝，他有5000粉丝，那你的报价是他的100倍，那这个东西就很合理嘛，看上去虽然深究一下是不合理的，是因为你这个内容是不是粉丝关注关系得到的曝光，它更多还是一个平台算法去分发，所以它有不确定性，不一定50万粉丝都能看到，但哪怕甲方知道这件事情，他还是会投那个50万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我觉得特别妙的一点就是好像所有人都各取所需了，大品牌去投那个大 V， 然后呢你的新消费品牌你想低成本试错，你也可以去投素人，是不是好像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
素人也吃得饱饱的，大 V 也吃得饱饱的对吧，平台也很开心，平台没有威胁感对吧，活得很舒服好像是个多赢的方案
我感觉它是个多赢的方案，它唯一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小红书为什么它还不是中国的内容平台的老大，抖音才是对吧，小红书勉强我觉得能算是第二名吧，现在来看，因为对于很多品牌来说的话，首先考虑抖音，第二考虑小红书。刚刚我们描述的这个小红书的生态唯一只有一个不好的，你知道在哪吗，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个不好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办法衡量带货的结果，它是一个种草行为，它不是一个交易的行为，交易小红书是不擅长的，就很少有人真的在小红书上买，
它没有商城嘛？
它有商城，它有商城，但是它的商城不强，大家用的不多，大家心智上还是说种草完了我可能回去天猫买或者去别的地方买，
就这点抖音上是我们之前专门请过抖音的朋友们来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他们在发力把这个链条给打通对吧，在所有的这个交就是种草到交易这整个是闭环，就是在抖音内部完成的，通过这个抖音电商的这个模块哈，在这一点上在其他的社交平台上好像都还是割裂的。
没错，抖音最强的地方不是说它真的就是七八亿用户，因为微信有10多亿用户呢，日活对吧，抖音最强的地方是它确确实实的是把整个从内容到交易的闭环给打通了，小红书呢它缺了一个交易闭环，所以呢它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对于很多的品牌方来说呢，它有点不好衡量效果，这个我觉得是小红书如果我们要给它提出一个意见或者说它需要改进的，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在于这个效果的衡量，转化的衡量，这一点它是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只从一个内容的角度或者从一个营销的角度，就我只考察它的营销价值不考虑它的成交价值，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红书的这个生态我认为已经非常的妙了对吧，它很巧妙我觉得是对吧，这一点是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在我得到了这些认知和思考之后呢，其实我也觉得说我们除了作品感的内容之外对吧，作品感的内容通常是为了去争取到粉丝的关注对吧，是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粉丝关注的平台会更加符合的，作品感的内容啊，就好像小宇宙它也是一个偏粉丝关注的平台，跟公众号会更类似一点，它是偏一个订阅粉丝关系的一个平台。小红书这种偏向于内容推荐的平台呢，其实我觉得生活感的内容在上面就特别适合，所以我觉得我也会在今年开始尝试多发一些在小红书上的带有生活感的内容。如果大家不想只听我们讲干货，所谓的逻辑行业分析，他还想知道说，哎，黄海作为投资人对吧，你投资人日常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会把这部分的内容发在小红书上。我觉得这种很生活化的平台，它跟平时我们更熟悉的这种作品感强的平台呢，它带给我的这个创作者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大家只喜欢干货，但没问题，你们继续听播客或者去看我们的课程都可以，对吧？但如果大家觉得说生活当中，哎，我平时去了哪里啊，我平时做了什么事情啊，对吧？这些东西其实在小红书上呢，其实我会分享这样的内容。哎，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它应该是比较丰富和立体的哈。那其实而且现在疫情也放开了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想找到更多的这种带有生活感现场感内容的话， 不仅是大家，我作为一个投资人，对吧，我现在能够更多的出门啊，更多的去各个地方去看了，去出差了，去游玩了，就我觉得这种生活它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不仅仅是播客，不仅仅是课程，它才值得变成一个内容。我觉得生活本身也可以变成一个内容。对于我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一些生活化的内容也感兴趣的话呢，我全网的 ID 都是一样的，就投资人黄海。但是每一个平台发的内容，它的侧重点会有一些不一样哈。那好，那我们讲完了小红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对它的一个观察和生态呢，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视频号。对吧，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讲到的视频号呢，其实是我们想在视频号里面做直播。哎，如果大家一开始没有听清楚我们的预告的话呢，我们可以再重复一遍，风投圈的直播它会以视频号作为一个基础的平台，而不是以抖音哈，大家不要搞错了哈，我们是会在视频号来做这个直播。视频号这个平台为什么会适合像我们风投圈这样的播客来做直播呢？其实它里面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们分析下来观察下来发现，视频号是一个很适合品牌方或者带有品牌属性的人去做直播的一个地方。就这个结论我们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其实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品牌肯定都有粉丝，品牌肯定都希望跟他的粉丝来进行深度的互动。那从好的方面来说呢，其实微信这个生态是给品牌和粉丝的互动提供了更好的工具的。例如说你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去发表你的内容，例如说我们风投圈就会发布我们风投圈的一些节目更新的一个预告，那你跟粉丝有了一次互动，那你在视频号里也可以发视频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去很开心的来去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节目在视频号当中也可以收听了，现在收听的方式呢，我们在节目最后Real 可以给大家来介绍哈。那同时呢你可以看直播，那后面你又可以在这个沉淀到企业微信去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互动啊。我们选择的是知识星球，我们没有选择去做这个企业微信哈，
因为当时我们做的时候那个企业微信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嘛，所以也有些历史的原因。
没错，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一个品牌方他在视频号里面做直播为什么是一个比较适合他的一个举动呢？是因为品牌方是希望跟用户发生更多的互动和交流的，而微信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像抖音和小红书这样的平台给到你私域的空间是比较少的，其实你每一次的内容都需要被平台的算法重新分发一遍，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利于你的私域的沉淀的。那你在抖音上你希望跟你的粉丝能够多次的跟他发生一个触达一个互动，这个可能你每一次都要靠一篇新的内容，那篇内容本身的质量要很高，你才能每一次再去触达。但如果说你在微信来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你的触达就变成了一条龙，你可以先发公众号吸引他，然后通过视频号再吸引他，然后我们的播客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去收听，然后你的直播再去沉淀到你的企业微信，再来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和做一些销售的动作，甚至在微信群里面再做更多的一些互动。那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微信所给品牌方提供的一个生态，所以它是适合品牌方来做这种深度互动的。那视频号的直播它不适合什么呢？它其实不适合那些想快速涨粉的那种主播。它在抖音上能实现快速涨粉是因为抖音是一个公寓，对吧？抖音上如果你一条好的内容爆了，你就能快速的发展，快速的引起很多的关注，像去年的刘畊宏，对吧，还有后来的那个张兰，对吧，就是俏江南的后来马六记的这个创始人张兰，对吧，他也有段时间也特别的火，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人都是在抖音上一下窜红，对，一下就火起来了，对吧，疫情期间刘畊宏一下子成为了大明星，对吧，本来都可能快过气了。那抖音就适合这种，它是一个公寓广场，它能够使得一个人的名气突然因为你某几场直播某几条内容你就爆火，你就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关注。但你会发现这种机制在视频号上是不成立的，视频号并不会给你提供一个突然爆火的一种可能性。话说回来，也跟我们上一期节目里面某一期我们在聊新消费的起伏里面我们有聊到过，视频号的算法分发机制 还是有点捉急的，对吧？我们也不怕直说，它的算法分发机制跟抖音的好像是有差距哦。那这个问题 Real， 你从这个专业的这种技术的角度，你感觉它这个算法机制要去赶上抖音，这个难度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克服的一个问题吗？
这个还挺难讲的，我觉得因为是它的产品形态上可能有一些这种考虑，它也没有很积极的在往那个方向去推。第二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算法推荐，它是一个，它有点这个因果自证的情况在里面，就是你要去做更多的算法推荐，去调优，去累积更多的数据，然后才能一个正向的这个就是正循环嘛，去提高这个算法推荐的质量。但如果你一直不开始做这件事儿的话，你的那个推荐质量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对，所以这个跟它的起步的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初始的那个位置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产品细节，大家就能 get 到为什么视频号的算法推荐它天生跟抖音比是有劣势的，是因为抖音的整个分发就是基于算法推荐，但是微信呢，它手上有很强的社交关系，所以微信是很希望通过社交点赞，也就是红心，我给了这个视频红心，我的朋友就能看到我这个红心的视频，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思考，他会认为说朋友喜欢的视频他就有了一种社交背书，我社交背书之后，其他的人可能也会喜欢看这个视频。他一开始他的分发方式就不仅是一个算法的方式，他更多还有一些社交的一种圈层的属性。但我认为这个社交分发跟算法比呢，其实呢，不能说他就不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他愿意让他的朋友知道他点赞了一个什么样的视频。在抖音里面其实每个人都特别真实，我喜欢的我就点赞，我点赞的算法就会加更多的权重。但你想在微信上，如果我看到一个小姐姐跳舞的视频我特别喜欢，我敢不敢点赞？
他得开放一个悄悄点赞的功能。
其实你就多了一层社交的面子问题在这个里面，就会变成了我希望我的朋友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视频。所以你会发现在微信里面特别流行的视频号的视频是有几类，一类叫做国家大事，对吧，宏观经济，对吧，财经报道，因为这种东西大家觉得点赞的说明我关心社会关心经济，这个没问题，这个很符合我的人设，对吧，假设哈，假设大家是这么想的哈。那这第一，第二叫做养生类的，身体健康类的，对吧，这种是很大家很关注的，对吧，尤其是我们父母的这一代，对吧，大家怎么样可以养生，怎么样可以生活更健康，对吧，这一类。还有一类呢叫做个人的心灵鸡汤，个人成长，对吧，你应该对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啊，你怎么样看待你的生活啊，对吧，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呢，对吧，这种视频呢也在这种社交的场合当中呢得到了非常多人的点赞，是因为点赞我刚刚所说的这几类视频对我们的社交面子上都是非常过得去的，但是呢它就少了很多这种抖音上的一些真实的人性的东西，对吧，小姐姐跳舞啊，
太不 real 了，你们这些中年男人，对吧，老是被年轻人 diss 的，这个就是太不 real 了。
对，所以可能这个大家会发现，如果你会爱刷视频号的话，你会发现视频号上娱乐搞笑还有小姐姐跳舞的这种典型的视频比在抖音当中会少很多，它这个少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解释的这种机制，它引入了这个社交分发的权重更高，因为它本来就有社交关系。但抖音上呢，你也不一定会跟你的好朋友加抖音好友哈，就你们不加抖音好友，那其实所有的视频都是完全靠真实的算法推荐出来，那你点赞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被别人看到，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会使得视频号的视频少了一丢丢的娱乐性，娱乐是每个人最真实的需求，它会多了一丢丢这种正能量。正能量是一个所有人喜欢在别人面前展示出来的一个形象，对吧，我希望别人觉得我关心国家大事，我关心身体健康，我关心这个心灵成长，对吧，这些都是多了一丢丢正能量。那你听到我们分析到这里，如果你感觉一个以正能量比较偏中年人的，对吧，很多中年人在上面，因为年轻人还是喜欢娱乐的哈，所以视频号它的中年人的这个标签更强一点，我认为，因为关注什么身体健康，关注什么心灵鸡汤，关注什么国家大事，都是中年人的爱好嘛，你刚才也说年轻人还是很真实，年轻人还喜欢这个唱歌跳舞，对吧，中年人为主的正能量比较多的一个视频平台，因为了这样的一个分发的原因导致了这么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对于想在里面做内容创作去变现的创作者来说，它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呢？肯定是有好有不好啊！你能想到什么样是更好的，什么样是没那么好的？
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你其实可以就是你就知道这个机制和大家的偏好之后，你可以做一些选择嘛，对吧？那你可能就要放弃那些什么三俗的，就不要在里面做了。但是你可以做一些这种更加主旋律的，可能是更适合的。但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对吧？那也限制了你的这个发挥的空间。我觉得，就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
不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先说了哈，我们还是重点想说一些正能量一点哈。你看我们确实是那个节目也是像跟微信的气质比较像哈，我们还是偏正能量的哈。
中年男人的节目。
我们还是年轻人，谁说我们是中年男人的。那个好，先说不好的，不好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你没有什么拉新的这种爆发力。
它是基于熟人社交关系为主的，你都全新的话你是很难起步的。
对，你没有办法像在抖音的公寓里面，一旦你就是爆了，你这个算法真的就会给你让你出圈，对吧？这个就是不用想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一上来说视频号适合需要跟用户来进行多次接触的品牌自播，这背后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拉新爆发力较弱，但是它跟用户的互动深度会比较好，因为它给了你很多工具去进行多次的互动，公众号推送，视频号的视频号可以听播客了现在，对吧？以及说直播，以及说企微的后续的跟进，这些都是他给你的一些深度的一些工具。他的拉新比较弱，深度比较强，对吧？这是他的第一个我们观察他的一个视角。第二个我们观察他的视角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中年人属性比较强，正能量比较强。哎，那这种有个什么好处啊？中年人的消费力比较高嘛，微信上卖这种珠宝啊，卖茶叶啊，酒啊，或者说一些土特产啊，这样的一些客单价比较高，比较偏向于这种人群的产品来说呢，就会比较重要，对吧？它就会比较合适。为什么中年人会喜欢刷这个视频号啊？有很多中年人、中老年人呢，他会认为呢，其实太过于娱乐化，他会有一些心理压力的。我不知道 real 啊，你作为一个中年男性哈，开玩笑，这个，你会不会有一种压力，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一天刷了很久的抖音，太娱乐化了，这些内容，
你就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对吧？
对，
这个毕竟我们还是要工作，还是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对吧？很多人都会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哈，包括我相信我们自己也会，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希望自己的时间的产出效率更高，而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心态。而这个心态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一个抱有这种心态的一个用户的话，那确确实实视频号会比抖音更适合你，因为你在视频号上刷到这种所谓的正能量的内容，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浪费时间的这种心理暗示，而抖音上的浪费时间的这种心理暗示会更强。通常来说，这种心理暗示都会出现在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心里面，年轻人好像反而比较少有这种心理暗示，我感觉。可能不一定只是年龄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只说年龄确实有点太绝对，我觉得除了年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视频号上会有一种所谓的知识分子人群，或者说是中高知的人群会在视频号上，就例如说就是大学老师啊、中学老师这样的人群，其实他们也会比较不愿意浪费时间，但是在视频号上刷，其实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他其实会更合适。所以你会发现视频号的这个特点会使得它比较适合一些中年人，客单价比较高，因为这个群体通常来说它就会消费力更强嘛，总的来说它会消费力更强，所以其实视频号会比较适合。就有一度非常火的这个在投资圈里面叫做这种珠宝玉石这个品类，对吧？有很多投资人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投这个品类，就是觉得在一个微信里面直接就可以卖个10000块钱的一个珠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那个玉石，对吧？就直接就卖出去了。好像有一个微信的电商平台，它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听众们可以提醒我，就是一个专门在微信里面卖珠宝玉石的，给中年人卖的，然后呢就是卖到了什么几百亿 GMV 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其实是很多大机构都投了这个项目的。然后好了，这个是一个客单价高。那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它有一个熟人的环境在，所以呢微信视频号看直播有另外一个好处，跟抖音比呢叫做耐心比较好，更加有耐心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抖音上特别没耐心，我发现大家的就是没有耐心在抖音上是发展到一个极致。
你这个跳得不好，我就直接刷过去了呀。
我看了五秒不喜欢啊，我直接下一个，对吧？因为刷就是我一个天然在抖音上的一个动作，就是往上刷，就是往上刷。
它的产品机制上也希望你提供这个及时的反馈，他们算法好及时的去更新结果嘛，然后可以更好的调整这条内容本身的在分发系统里面的一些属性和参数之类的。
所以他也鼓励你去刷，对吧？所以你大家不会经常看到一些教人怎么做抖音的视频，说哎呀，你前五秒钟一定要抓住大家注意力，如果你抓不住，你这个视频可能就没人听了，对吧？这个就是抖音上大家会经常说。哎，但在微信上我们会观察到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主播，因为你跟他的接触更多，有可能是品牌自播啊，有可能就是我们风投圈做的直播，其实也是一样的嘛。我们对于听众来说，我们更熟悉，大家不是在那个直播的广场里面刷到我们的，很有可能是你已经是我们的微信的知识，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者，甚至你是我们知识星球的这个付费会员，你才进入到我这个直播间的嘛。那你在我这个直播间进入之前，你已经跟我有一些前期的互动和了解了，你不是刷刷刷刷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它就能够更好的赢得用户的更好的耐心，它就能够让跟用户的沟通就可以更加的深度。就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也是我的一个被投企业给我反馈的，同样的一个品牌，他们既在视频号里面做直播，也在抖音里面做直播，他会看两边的停留时长，微信这边的停留时长，一个用户在看直播的时候能够达到10到15分钟。哎，这个很长了，因为看直播大家不会说一直看一个小时了，虽然很多品牌直播就是不间断，但没有人会看直播看一个小时都在看同一个直播，对吧？所以说一个直播间能够吸引到用户10到15分钟的时长，而且是一个平均值哦，这个是一个平均值，那已经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数据。但很明显这个数据在抖音上是做不到的，抖音上同一个品牌他给我反馈2分钟左右，2-3分钟，那就是1/5。同一个品牌内容也是类似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场合不一样，平台不一样，所以观众对你的这个耐心是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上来跟大家说适合那些深度互动的品牌，他就可以多考虑在视频号上去做直播。而如果你是一个讲究大流量啊，爆发力，对吧？越来越多人看你的直播间，你不一定要他看很久，但反正他看个2-3分钟，他买了就好了。就如果你是这个状态的话，那当然抖音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平台呢，虽然都是短视频平台，但我们发现它发展到今天，好像已经能够形成一定的差异化的一个属性了。大家可以想象未来我们风投圈做直播，大家来看我们的直播，其实你会有一点点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云聚会嘛，对吧？就这种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的感觉。所以你看我们的直播，虽然我们肯定也不会期待大家有耐心，如果我们直播一个半小时大家都看完，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家的要求也太高了，但是呢确确实实你看个5分钟10分钟，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在一个抖音刷刷刷的环境里面，你也不知道这个主播是谁，可能你是因为这个主播给你一个非常低的折扣价你才去看这个直播间的嘛，那你就看完那个折扣价你就走了呀，你也不会对这个主播有什么更多的一个期待，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它的这个用户的使用习惯它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差异的。而我们正正是因为认知到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会比较清晰的把我们风投圈的未来的直播呢，我们就会基于我们的视频号来去进行。所以我这边再简单的再补充一下，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未来的直播感兴趣，最好当然可以加入我们的知识星球付费会员，因为我们的第一期的直播就会只面对会员开放，当然不会未来所有的直播都只面对会员，我们也会面对所有的听众的直播也会去进行。那如果大家想接收我们的后续的直播通知呢，肯定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风投圈，我们以后的这个直播的通知啊都会在上面来去进行的。
那刚才黄海也提到了哈，我们这个节目最近也有一个新的，应该是微信有个新的动作，他们支持这个播客节目了，所以我们风投圈的节目呢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的音频这个分类里面可以找得到，但因为它现在还在上线中嘛，所以我们也还不知道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方式。总而言之，就是如果大家 想要在微信生态里面去完整体验到风投圈的节目的话，就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也叫风投圈三个字同名的，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直接去跳转到我们的视频号，好像这两个是互通的。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那如前面所说，如果你想关注我们的直播的内容，请去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会员群组，加入的方式请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菜单栏，里面有加入的方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